见不着本性的光明了。这是举的另外的一个例子，就是他这你只认他，你不认镜子，那你怎么能够照到东西呢？所以说听法的时候啊，就是说的时候，就老人在这儿，老人一般都这么说，就是听佛说法啊，并不是说让你去听他那个，就是抓住他那个没完没了了，是要根据他说的那个反观自己啊，反闻闻自性啊，放下原心，放下原心，反观自己，反闻闻自性，必须得到这儿来，必须得到这儿来，回到自己这儿，不回到自己这儿没有用。要么放下原心，当下契入，就是不用原心去听法；要么你就是说，为了解除烦恼疑惑，你就是根据自己的烦恼疑惑去衡量、去定夺，这样的话你就能够把这个法中的真正的精髓吸收下来。就是说，没有明心见性的人，不是说你听法就不行了，你也可以听法，但是呢，你只要是为了发心，为了去烦恼、求解脱的，你一定会从这里面得益。相反来说，你不是为了这个，你听着就很容易就直到那顶上了，因为凡夫就是这样的，他干什么他执着什么，他听法他就是执着在法上了，他解脱心不强，再加上有一点那种，就是有一点那种比较缜密的逻辑思维，他很快就沉迷在里面了。很快就沉迷在里面了，想到哪里？想到了里面，就是说的一手指看月这里，楞严要解好多好多好多页了，可多可多页了，50万字了吧？楞伽才不是楞伽不到15万字，楞严是50万字吧？应该是最开始讲的时候，我在的时候是50万字，后来不知所以说你这个楞严要解多少页？十番显见的第5番。十番显见的第五番，你看一下，显见无环这儿，多少页了？我手头上没有，我是电子版，我没有，不好意思。多少页了？谁知道多少页了？显见无环，你查那个目录，查那个目录，找十番显见里的显见无环，十番显见里面的第5个，查目录吧。哎。有一个稿子上写的是多少啊？大约是160多页，160多页啊，117页，那各自的不一样，搞不清楚。我这个电子本上写的是160多页，不清楚，96页啊，哦，搞不清楚，不知道是什么版本。譬如有客寄宿旅亭，这个就好像是客人在旅馆寄宿。暂住一下就会离开，总不会永远住在旅馆里。但是旅馆的老板不会离开，因为他是旅店的主人。真心和妄心的关系也是这样，真心常住不动，没有来去生灭，是主人。而妄心它的特点呢，就是说它是变化的，它是无常的，它是生住意灭的，来来去去不常住是客人。如果对声音的分别是你的真心，真心是不动不摇，无有来去的。可是离开声音，为什么你所说的分别性就不存在了呢？这是根据上面的翻译来说的啊。翻译来说的是说的是，此亦如属。若真汝心，则无所去。如果就是说的是，就是主人和客人呐，就是在旅店里住着的时候，主人是一直在旅店的，客人呢，他一会儿走一会儿留，一会儿走一会儿留，对吧？主人是没有来去的，所以他叫做主人。那么如果是就是说的是你的真心呢，你的真心也应该没有来去的呀，你的真心就是应该是不变的，没有来去的。那么但是呢，你离开了声音，你离开了声音，你的分别性在哪儿啊？你离开了声音，你就不知道你怎么分别了呀？你听到了声音，你说哎呀，这个声音是鼓，又听到了一个声音，你说这个声音是锣。又来了一个声音，你说这个声音是下雨；再来一个声音，你说这个声音是打雷。也就是你的分别都是在这个声音来的时候你才有分别啊。那么，如果是这个分别心就是你的真心的话，那么你如果是这个声音没有了，你这个分别心就没了呀，你就没法去分别了呀。所以说，这个分别心它不是你的真心啊。就是阿难，他误认为这个分别心，这个能分别，他的真心的特点是能分别，能分别之性，可以说能分别之性是真心，但是他就着在了这个能分别的用上了，他就着在这个能分别的用上了。要是着在这个能分别的用上的话，那有声音的时候他可以分别，没有声音的时候他这个用就没办法用了，这个能分别之用就不能显见了，就没有了，就不能常住了。所以说啊，就是阿难，他实际上是什么？他把什么当成他的真性了？他是把那个，就是那个对声音的分别， 能对声音有分别，就是能对声音有分别，他把这个东西当成了他的，他把这个东西当成了他的心，当成了他的心，也就是分别出来，哦，这个是锣，这个是鼓啊，他分别出来的这个分别，他把这个分别，也就是他把音声当成了他的心了。你有音声才能听知道它是锣是鼓是鱼是雷，是吧？他把这个音声当成是他的心了，把这个分别出来的音声当成了他的心了，其实是他的能分别之性，有了这个东西在，所以你能够分别。这一段这是说的这一段，等一下啊，这个整体来说说的是这一段，就是说你也是这样啊，你认为就是说，哦，你的心呢、啊、就是那个能够分别我说法的声音的，你就着在这个分别上了，着在我说的声音是一是二，是说了还是没说，你就着在这个上了，你着在这个上的话，那么有声音你这个性能就有体现，你没有声音你这个性能就不体现了呀，就不体现的话就像是客人一样，他有来去了，有来去的怎么可能是你的真心呢？就这，我又是把这一段经文的解释跟前面的在一块儿又顺了一下，又顺了一下。就是阿难他的最关键的是他把这个能分别的这个功用，能分别这个是锣啊是鼓啊什么的，简单来说听到了音，他能够分别，他把这个东西当成了他的心。其实这个是妄心，这是真心的用，这是真心的用，但是它并不是真心，真心就是它的性质，有这个真心之体在，所以它能够这样分别。真心之体实际上它是两个作用，一个是有声音的时候能分别，还有一个没有声音的时候它就不分别，它实际上它有这两个作用。这是这一段，看看这一段有什么问题没有，我们最后再顺一遍经文，再把所有的原经文拿出来再顺一遍，省得大家学着学着就复杂了。然后佛呢后面又展开了说，思则其为生分别心，分别我容，离住色相无分别性。就是说你说的这个岂止是就是这个能分别声音的，这个是一生尘存在的呀，就是你想要分别我的脸，比如说你看到是我呀还是你阿难呢什么的，就是这个也是啊，这个能分别你容貌的，这个如果离开的色相它也不能够分别呀。这是这一段的意思是这一段，我们看看经解啊。你说的对于这个声闻的分别性，就是闻性一生尘才能够存在，有声音就能够分别，没有声音就不能分别。同样，你能分别我的容貌，但是离开容貌等色相，你就不能分别了。这说明你说的分别性要以沉静为缘，就是要依托这个沉静，这个后面的这个括号是我加的，就是你要依托它你才能够生得出来，你离开了沉静，你这个分别，你这个能分别的性能就显不出来了呀，就显不出来了呀，就是说离开了色尘，你这个能分别色尘的性能就显不出来了，这就叫离住色相无分别性。离开了声音，你能分别声音的这个性能就显不了了。离开了这个色相，你这个能分别色的这个性能也显现不了了。所以你别着在那个能上，这个主要是说的是能就是能令你分别的那个体一直在。就是说的是你别搞错了主人跟客人，你别往客人上去弄，你别往宾语上去弄，按照我们说的是主谓宾，主语谓语宾语，你老是在宾语上做文章，你不在主语上做文章那不行。这一段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我们再来把这个整体的这个稿件一直到这儿的就是说一遍啊。这个就是说的是显现无还的这个地方，说的是我们再从头过一遍，就是阿难说了，阿难说就是说的是就是我虽然就是悟了吧，但是说的是就是说我不相信啊，为什么呢？就是说你现在说法啊，我都是就这样直接就听了，我这个能够听法的这个心呢、啊、是攀缘之心呢、啊、所以说我想着就是这不应该就是说的就用攀缘之心一认的不一定是真心啊，所以你要就是说的是再给我深入的解决，让我能够，就是他不敢认这个是真心，他不敢认这个是真心，然后你再深入的给我说，让我知道这个是真心。 真心。然后佛就说了，他就是阿难，他这个时候他说的是一个就是说听法的事儿，他就是他听佛说法的事儿，所以阿难马上就抓住了佛，马上就抓住了这一点，他就说了，你上以圆心听法，就是说你如果用攀缘的心听法，你听那个法也是圆，它并不是真正的，并你就没有办法就是听到真正的根本的法义，也就是说你就是妄想执着妄想啊，太深厚了。我给你说了一个这个吧，你那个执着妄想覆盖着了，你就会曲解，你一曲解你就不能了解我的真实意思。就像是有人就是拿手指月，你这个不看月亮你光看手指，你这样的话你不仅失去了月亮，而且你失去了手指，然后你也不懂得真正的明暗啊，这是前面的这个例子啊，这不识真正的这个就是用以手指月这个例子。后面再看何以故记忆直体为月明性，明暗二性无所了，就是明暗你也不懂，你也是这样啊，若以分别我因说法因未如心者，此心自因离分别因有分别，你也是这样啊。如果就是认为啊、你现在能听到我说法的这个分别，你就是你现在正能听着的，你就认为这个就是你的心。那么如果是这个能分别的这个是你的心的话，那么它应该是就是说这个一直在离开了这个声音呐、啊，离开了不同的声音，此心自因离分别因有分别性。再看这一段啊。再重新贴一下，如果你认为你能够分辨我听法的这个就是你的心的话，那么这个心呢应该离开了各种声音，它的分别性还在，它还能分别，但是现在呢实际上离开了这不同的声音，你就没法去分别了呀，你的这个分别性能只能在不同的声音上才能体现出来你这个分别的性能。就像是有客人他在旅馆里面，他是一会儿来一会儿去，他不常住，但是呢这个旅馆的主人他就是一直在的，所以说啊你要是真心呢就应该一直在，但是现在呢你就不是啊，现在你就是你这个能分别我的说法的这个能分别我说法的这个能分别之性啊，能分别的这个功能啊，离开了声音你就显不出来它的能分别性了呀。同样的，离开了声音显不出来你能分辨声音的这个功能，你那个你离开了这个色相，你也没办法显示出来你如何能够分别容貌的这个功能。就是能闻之性和这个能闻者和能见者这两个都不对呀、啊。能闻者他要依托这个闻，能见者他要依托这个色。能闻者他要依托这个声音，能见者他要依托色相。离开了这两个，你就没办法说你能够分别所有的声音，没办法说你能够分别所有的这个容貌或者是色相。就是说这一段是说的就是说阿难他这个就是误认到那个什么上了，误认到那个可分别的那个东西，哦我听到了这个，我能听到的这个就是他就误认到这儿了，他没有回到那个本体那儿，没有回到本体那儿，这是说到这儿了。就是整体的这一段整体来说的话，可以说是举了两个例子。第一个就是用手指月，你只看我的手指，你不看我的月亮。这个地方就失去的就多了，失去的就多了。这是举了这一个例子，就是说你那个听法，其实像这一段说的是听法，你就失去了法的根本意，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你呀、啊，总是误认为就是能听我说法的这个就是你的心，这不对。因为什么呢？阿难刚开始就说了，这个就是说的，就是我的心看到你清净啊，我的眼睛看到了，我的心知道你是清净的。阿难，你看阿难说他以这个眼睛看到了佛是清净的佛的像，然后心里就辨别断定了这个佛是清净之人。阿难很坚信这一点啊，因为他是信佛，他信佛他就坚信一个信，他不肯去掉这个信，所以说他就是对于听佛说法，他也是他坚信这个能听，因为就是说他认为能听才能够见性啊，他不舍得扔这个能听。他不舍得扔掉这个能听，看这个能听的背后是谁。他总觉得我要是不能听佛说法了，那不完了？我从听佛说法那我能得到什么东西？他总是有这种误会，阿难他总是有这种误会。 所以第一个例子是说的是说的是执着那个文字啊什么的，就是没有办法那个没有办法契入到法，这是第一层意思。第二个旅馆和客人就是说的是什么呀？就是说阿难的哪一个错误之见呢？就是阿难错误的认为这个能听法的这个分别心就是他的真心，这个地方是说到这儿了，这是不对的。这个分别心离开了这个。色声香味触法，这个分别心就没办法，就无处搁置了，就无处搁置了，这个分别心就不在了。所以说，这个分别心它是生灭心，它并不是真心。这一段说的就是这个，说的就是分别色声香味触法的这个分别心，它并不是真心。大家看看这一段有什么问题没有？这个反正讲的就是比较那个啥了，就是前面说的比较快。所以咱们再过一遍，我想着整个的这个大意思应该没有什么，就是不太明白的。你不能用前面一段想的，就是你不要用原心听法。我再给贴一段啊，把它分成三段就好办了。把它分成三段啊，分成三段再过一遍，然后我们再说说你说的那个主谓宾那个。就是佛就说了，他说你用攀缘心听法那不对，就像是人就是看着手指一手指月一样，那不行，那就是你就听不到法的真实意。你要是总执着在这听不到法的真实意，这是一个。还有一个，这个咱们说的如意如是，从这儿开始说的是阿难的这个另外一个最根本的起见。阿难最根本的起见，阿难为什么会误认为手指就是呢？就是最根本的起见是什么呀？最根本的起见，他总是认在宾上。你比如说，就是用手指月亮，他就看了手指，这就是属于宾。佛用声音说法，他就执着在了法上，他没有反观到哪儿啊？没有反观到，就是说那个他能够听法背后的这个东西，他能够看见手指背后的那个东西，这就叫做主谓宾。他只到了宾这儿，他没到主这儿，所以说还用了一个比喻，就是客人跟主人嘛，他就是着在了后面的，就是佛后面的这一段就更强调了根本这一段，强调了什么根本呢？就是你以为能听到我说法的这个，能分别我说法的这个，就是你的真心的话，那不对，那不对，你这个真心应该一直在的，就像是旅馆的主人一样，他应该一直在。但是现在能分别我声音的，能分别我说的法的这个东西啊，离开了声音，它就没有了。有声音，它才能分别。哦，这个声音说的是这个意思，那个声音说的是那个意思。有声音，它才能够分别；没声音，它就没了，它就不是主人呢。你为什么说它是真心啊？你看看阿难是落在哪个坑里了？阿难就是落在这儿了。廖荣奇说的"所缘的法是真实，能缘的心是真实"，稍等，哎呀，稍等一下，电脑没电了。稍等一下，我拿个插销。看廖荣奇说的这个意思啊，所缘之法，所缘的法为真实，能缘的心为真实。你再进一步说说你的意思，廖荣奇，我都不想用这种思路来回答你，我不想用这种思路来回答你。所缘的法和能缘的心，不，你别分得这么清楚，你别分得这么清楚，就这么说吧，这个阿难，他以能缘的心为真实，这是错的，并不是能缘的心为真实，能缘的心还是妄心。是谁让你这个心能缘背后的那个能缘之性？应该这么说。你别说心，你这个地方别说心。哎呀，你这样说太复杂了，廖师兄啊，别把那个《楞严经》看得特别的高，《楞严经》是给咱们说的。你就简单的来说，你别说的太复杂，你说的太复杂不好那个，别说这是两个坑，你就是遍计所值，到处都是坑。你刚才说是落两个坑， 落在冰上了。嗯，不是，不是的，它就是落在了那个雾上，落在了雾上。我给你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你就明白了。就像我们说的，哎呀，我要明白一个东西才叫明心见性。这就是这一个很简单，就是我要明白一个东西，我要见到你这个落到了两个坑里面是哪两个坑啊？我要明白一个东西，明白一个道理才叫明心见性。我要见一个警戒，见证一个警戒才叫明心见性。可以说是落俩坑了吧？他不知道那个有那个体在，他所以他能够感知到他的不明白，有那个体在，所以他非哭着闹着要明白，那个体才是他的真心，那个体一直在。他哭着闹着要喊着哭着喊着说他不明白的时候，那个正是他的真心，所以叫骑驴找驴呀、说的是哪两个坑？那不是这样，我刚才说的我不记得了，刚才说的是哪儿啊？可是随口说的，你别那个，那是随口发挥的，我现在已经不记得了，不能把它当成实有的，都不真实，都不真实，哪个是真实啊？赵震，你给我说个真实的，要都不真实的，我们修啥修啊？佛是真语者，实语者，不妄语者。你说说，你给我说个真实的，我们还说要证实相呢，你给我说说哪个是实相？浊光影浊概念，这是对于咱们来说的浊光影浊概念。从相见性，从相见性，从腿见性，就是这两段儿，不对，对不对？不是这个，重新贴一下啊。这两段儿啊、这两段儿，以最后一次贴的为准。前面说了一个一收止月的，后面说了一个主人客人的。一收止月的，我觉得更好的理解就是说的是，我们听法别执着在那个文字上就完了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说的是后面说的这个，说到根本这儿，听法容易引起歧义，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说的是，你到底以什么为真心啊？你到底以什么为真心？大家都说说以什么为真心？阿难他就是说能分别法的，能分别法的，能分别法的，能分别法音的，这个是你的心，分别法音的是你的心，他就着在了这个分别上，也就是有声音在他就能分别，没有声音在这个分别就没了呀。有色相在他能够分别色相，没有色相在这个分别就没了呀，就是着在这个性，着在这个功能之用上了，着在功能之用上了。所以我们就说明心见性啊，我们不能着在它的用上，我们要通过它的用见它的性，所以叫明心见性。也就是这个赵震说的就什么呢，从相见性，从相见性。我们再接着往下看这一段，看看有什么问题没有。如是乃至分别都无，非色非空，居舍离等，昧为明地，离住法缘，无分别性。这个地方就说到了分别是实，无分别是智这个事儿了。无分别是智的这个无分别，什么叫做无分别？就是说的是色声香味触法，色声香味触法这六尘离开了这个六尘没有分别性。还有一种呢，还有一种是什么？还有一种就是不分别的，不分别的这个，你比如说是就是要不然是分别出来，要不然有这个桌子，要不然没这个桌子，所以说是非色非空，要不然有声音，要不然没声音，它能够分别出来是这个，对吧？那么现在说的这个分别都没有，就是还有一个是什么呀？还有一个就是它不分别，它不分别的这个是什么呀？就是居舍离这一类的外道，居舍离这一类的外道，它是修那个二十五地的，二十五地的这个，它就是把这个不分别都没有的这个东西，谓为是明地，就是有了一个明地，所以它能够什么都不分别，既不是色也不是空。所以也就是说了，我们所有的东西啊，都可以找到它所依托的沉静，所有的这个性能啊，这个性能啊，这个功用啊，都是跟它依托的沉静在一块儿的。依托的沉静有这个功能就有，依托的沉静没有这个功能就没有。你比如说它依托色声香味触法，那么就有能够分别色声香味触法的，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六识了，就有就离开的，就是有这六尘，所以依托着这个六尘就能够产生这个六个识。这个是根据这个来产生的。还有一种呢，还有一种就是说，还有一种有人就说，那我就不分别，不分别它依托的是一个明地，能分别依托的是前六尘，对吧？不分别的那个依托的是明地，所以说所有的你能够想得到的，它都依托有一个东西，它都依托一个物件，它都依托一个尘缘。你离开了这个尘缘你就找不着了，都找不着了，啥都找不着了，离开了尘缘根本就没有，谈不上你这个分别性。 所以这一句后面接的是说的是说的是则汝心性就是各有所还，你能够想得到的，你能够想得到的，要么分别，要么不分别，就像赵震说的不分别，不分别归到明地了，都能够各有所还了，各有所还。你的主人是什么呀？你的主人是哪个呀？经解上写的是居舍离古外道，古外道他是修二十五明地的，他以明地作为宇宙万有的起源，明地是一种外道见，就是说像木头一样明然无知，他把这个东西当成就是本有万有的本源，一定要有所缘的境才能生长，如果所缘的境没有了，他就这个说的应该是后面的这个，这应该是另起一段。所以说见闻觉知啊，一定要有所缘的境，如果所缘的境没有了，它就无处升起，所以离开色尘见性就没有了，离开了生尘闻性就没有，乃至离开色声香味触法知也没有了，没有见闻觉嗅尝觉知不等于断灭。我们的妙明真心非空非色，非色是说它无相可寻，非空是说它不是，你看这个地方他的理解跟我的理解不一样，他这个地方上用究竟义给他圆了一下，他说的是我们的妙明真心是非空非色的，非色是说它无相可寻，非空是说它不是空寂断灭，能生种种妙用，所以相也着不得，空也着不得。居舍离等人迷失本来，以明地为心，认为明地无知是本源，就是居舍离他们认为的这个见解是这样的，他这一段的经文说的跟我的理解稍微有不同，大家看出来没有，他说的意思就是说的是他说的意思是没有见闻觉知不等于断灭，不等于断灭，我们的真心非色非空，他是这么理解的，这个可以说各有道理吧，这种理解就是整个这一段若汝真心则无所去，云何离生无分别性，其为生分别心，分别我容离住色相无分别性，乃至如是分别的无非色非空居舍离等昧为明地离住法尘无分别性，则汝心性各有所含，云何为主。我这个地方啊，这个经解这儿我是真学习了，我怕大家糊涂，就是大家对经解的理解各不一样就糊涂，我这个地方我是真看了，我自己是这么理解的，我发现是跟这个经解写的不太一样，哎呀，但是他那样写也可以圆得过来啊，都可以，咱们新中心的师兄他的长项就是说的他究竟义这个地方上都毫不含糊的，但是对于个别的法义啊什么的这方面还需要，就是说肯定是各有分歧吧。这方面我看了一下，就是这一段的这个非色非空，这一段非色非空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分别都无非色非空居舍离等昧为明地，这一段的意思到底是什么意思，后来我又看了一下焦光跟那个偶义的他们的意思好像是跟我的意思都一样啊我们学习一下焦光的看看，我这地上有焦光的，消光的意思就是说，就是你分别的心都没有了，分别的心都没有了，这个时候呢只是离开了粗分别，你自己不知道你以前的那些法尘影子啊，那都是微细留住，它还在呢，你离开了那个粗的那个尘境啊，那个微细的那个影尘之事在你的心里头还没有离呢，就是这个是说这个呢，我看一下消光的是哪一段说这个啊，看看他最后一段消光说了，离法尘之性，离法尘之缘，没有分别之性，离法尘之缘没有分别之性的这个就是我们众凡夫所猜测的，我就不分别，这个是还到哪儿了，还到了明地，跟上面的那个声色还到了分别是一样的，就是焦光是这个意思。偶义大师在这一块好像也有，我看一下啊，偶义说的是，这是偶义大师说的，偶义大师的意思是我把它摘出来了，纵令分别彼都无非空非色境界居舍离等所昧为明地者，也就是说把这个明地当成是法源，离开了这个法源也没有分别性，也没有这个没分别性，就是分别生的还于生，分别色的还于色，分别明地的还于明地，就是那个不分别的那个它可以还给明地，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你所有的分别啊不分别啊，你认为的那个不分别实际上你是分别了一个不分别，那是微细留住，按照焦光大师讲的那是微细留住，你可以还给到明帝那儿， 按照这个藕益大师的说法来说的话，就是说的分别明谛的这个就是还给明谛，就是他俩的意思就是这个无分别，无分别这个东西你别以为它就没有了，你就是什么都不分别，它照样有可以还，可以还回去，也就是它都可以还回去，把你所能够想象得到的都能给还尽，都能给还尽，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藕益大师在这儿说了一下，说了一个啥呢？看看啊。藕益大师就说经解里面经文里面说的这个分别都无，分别都无啊，它正好分别了一个不分别，它分别了一个不分别，分别了一个非色非空。非色非空是说的是这个，就是这个，我们看看原经文啊，如是乃至分别都无，非色非空，居舍离等，谓为明谛。按照藕益大师的意思，就是说的分别都无，那就是既不色，既不能说它是色，也不能说它是空，它是都无的注脚。这个非色非空，它也是自心限量，它也是外道的邪见，它正好是明谛的见解。也就是这个地方，你明白了没有？就是这个地方，我理解的是，如是乃至分别都无，非色非空，居舍离等，谓为明谛。就是说，你以为什么能分别的都给六尘了，还有一个你就是不去分别，不去分别，它可以还给明谛，因为你还有一个不去分别在，所以说全都可以还得尽，就是这个意思。看看这一段大家有什么没有？这个就涉及到很细致、很细致的精解了。就是说其他的理解都可以，但是我的理解是这个，我就在这说一下。廖荣奇，你听得懂不懂？别听懵了，我们还是回到那个经文本身吧。你要是以能分别的东西当做你的心啊，要以能分别的东西当做你的心呐、啊，所有的都还尽了，所有的都还尽了，都可以还得尽，是这么贴就完备了啊。我们再贴一下整段的这一段的意思，整段的这一段的意思，再过一遍啊，再过一遍啊。你要是以为这个分别是你的心，那么这个分别就应该是，就是说的它应该一直在呀。但是它有声音的时候你才能分别，没有声音的时候它就不能分别了。同样的，那个颜色也是这样啊，有颜色的时候你能够分别容貌，没有颜色的时候你就没法分别容貌。色声香味触法你都可以这样分别下去。然后呢，你就算是你什么都不分别，什么都不分别，那还可以还给明帝呢。分别声音可以还给这个声音，对吧？分别容貌可以还给色相，你什么都没有可以还给明帝，所以说它都是互相依托的，它都有一个外尘景可以依托，可以尘有一个你那个什么都不分别，它依托的是那个明帝，有了那个明帝，它才能什么都不分别。所以说你这些性质啊，你不管你能分别还是不能分别，都各有所还。那到底什么是你的主人呢？哪个是你的主人呢？这一段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你别以为那个能分别那个，或者是能分别一个不分别的这个，你别以为这两个是你的主人，这俩都不是你的主人。到底什么事情？因为他们两个都可以还，就算是你什么都不分别了，他可以还给明帝。看看吧，什么是你的主人？啊，这一段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这就是打阿难那个任课的，不是那么说的，不是那么说的。淡泊不是那么说的，明帝是无明吗？你别这么理解。我们说无明的时候，是说的是众生的过咎，是说的是众生的过咎。明帝就是那个东西，明帝就是杳杳冥冥，你看不着，但是你不能说它没有，就是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叫明帝。也就是说，不分别，不分别，它还明明有一个不分别在，正好可以还给这个东西。你看不到它，你显不出它的用，但是它实际上它正在用。刘西峰，你说的这个是这个谁说的？这个焦光大师说了，这个纵然纵灭一切见闻觉知，内守悠闲，犹为法尘分别影视，就说的这一段。焦光大师说，我们举这个就是说的这一段。焦光大师有说，我们上节课说过了。我们现在说的就是说这个经文的这个有歧义的地方，就是理解各自不同。我理解的这个就是这个意思。咱们这个解释非色非空，就解释到了究竟义上，也可以。就是咱们这个经文的解释是说的是真心是非色非空的，明帝是很含糊的东西，不算是断灭空。明帝就是你不能说它有，也不能说它无，就是杳杳冥冥其中有精，就那个玩意儿。25帝他们这个数论师啊，他们就是以这个为万物之主。咱们这个经解上这个地方有解释，这个解释就挺好的。他把这个泯然无知的当成一种万物之本源了，他也不是说他就是本执着于这个泯然无知了。 这种的错误，常犯这种毛病的，我们修道人也有。我们修道人就是灭一切见闻觉知，内守幽潜，这由是法身分别影视。这个地方就用这个明帝的这个毛病来说，修道人也是非常非常好的。咱们修道人很多就攀到另外一边了，就是说的是你守着这一个不分别了，那不行的。道家执着一个无，对，是这个意思，是这个意思，没错，就这么简单。咱往简单里面来，咱不往复杂里面来。就是大家都执着一个有，执着一个无，执着一个无也可以还喽。你不是，你就是想吗？想有一个有，有一个没有，这两个都可以还，都还尽了，看你是什么呀？就是你的主人公在哪里？这个就让阿难就把阿难的妄心啊都打掉，因为阿难同学哦，能听的这个是我，能看的这个是我，他的妄心一个接一个就把他打掉，给他打尽，然后让他返还到本来这儿，就是这个意思，都给你打尽，让你没有退路。星星是明帝，可以这么说，啊，肯定不是星星，咋不能是？肯定是星星赵振，对于你来说，你理解的那个星星就跟那个明帝的理解是一样的。你有个星星在这个地方，我们一会儿还接着说，后面还有，不能乱说道家，咱都没法说话了。不说道家吧，说的是那个无中生有，说的是那个老子的无中生有，说的是那个庄子的那个杳杳冥冥其中有精。郭林贴的这个就是那个谁的，就是那个叫什么的，焦光大师的。焦光大师是这样解的，你没说道家就是这样的，就是说道德经跟庄子就是这样的。道家那个地方上那到底是什么的话，谁知道，说的是道德经，行了。我们要需要学习这个焦光大师这一段吗？你们想学就打一，不想学就打二，想学给解释解释，不想学我们就过了。我认为我已经把他们主要的东西都给说了，随便。二不想学，讲一讲啊。萧光大师的意思就是这个，如是乃至分别都无，非色非空，居舍离等昧为明帝，离住法缘无分别性。萧光大师的意思就是说是啥意思呢？就是说这个如是乃至，就是说从声闻，然后呢声色声香味触法，就是等等的这些呢，就是说的是都可以立，都可以有还。那么明帝他是怎么回事呢？明帝他是在法处设半分生尘，留半分灭，就是你说不清楚它是分别还是没分别。他说它分别也不对，说它不分别也不对，它非色非空嘛，说它分别也不对，说它不分别也不对啊，就是这就是明帝。明帝就是在这儿，你说它分别说它不分别都不对，就是这个他说它有说它没有都不对。分别都无就是说的是如是乃至分别都没有，就是说的是前五尘到法尘生处，法处生尘，就是色声香味触法都不分别。这个时候就像什么呢？就像我们修行人落了啥毛病呢？内守幽闲，这个纵灭一切见闻觉知，内守幽闲，尤为法尘分别影视。就我们就是这个味儿，就是说的是如是乃至分别都无，这说的就是分别都无，就是说的是内守幽闲。这个非色非空是什么意思啊？非色非空说的是八定后面的三个所缘，八定就是说的是四禅八定啊，四禅八定的后面的那三个是啥呀？后面的那三个就是说的是欲界天、色界天、无色界天，就是说的是无色界天后面的那个就是说四禅八定，八定的是指的是这个色界天和无色界天的那四种禅定。色界天的四种禅定是就是有色界的，无色界天的四种禅定呢，什么就是今天还说的是这个是就是第一个是什么，第二个是实无边处，然后是无所有处，还有是非想非非想处，就是四禅八定的后面的那个就是那三个就是说的是空无边处天、实无边处天、无所有处天和非想非非想处天，就是最后这三个天它没有一个色尘啊，它没有那些东西啊，没有那些色尘啊，它离了一个什么呀？它不好说的离了一个什么，所以说它是非色。但是呢你看非想非非想处天是什么意思啊？非想非非想处天的意思是你不能说我是想，你也不能说我是不想，所以说它是非空， 就是它还圆了一个无边的虚空呢，所以它也是非空，这就是实无边处，实无边处就是说非想非想非非想处天所圆着的，就是法尘灭处，法尘灭处，也就是说，也就是说呢，就是说的是这个四禅八定的后三个定，他们所圆的也是这个非色非空，也是这个非色非空，就是非色非空，它都可以还的，都可以还得了的。居舍离这个意思，居舍离就是他以他的母亲的名字为命名，昧就是不达，明就是不清楚，这就是明地，二十五明地，非色非空就是这个意思，非色非空就是二十五明地最开始的那个第一地，就是非色非空。这个整体的意思来说的意思就是说，即使你的心都不分别了。你离开了这些我们可以见得到的这些沉静啊，但是你还有微细留住呢，你还不知道呢。假如说就是都灭掉了，所有的都灭掉了，你那个微细的那些东西还不能离。所以说若离住法尘之缘，都无分别性，就是一跟那个上面的离色没有色分别性，离声没有声分别性是一样的。它都可以各自所还，就是说的你有分别的，你我们知道的那些色声香味触法，这都是可以显见的。就算是我们不分别，这个也可以所还。就是焦光大师整体的这个意思就是讲这个，当然他讲了很多的名相在里面，大概的意思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别以为那个不分别就没个所还呢，焦光大师举了三个所还，实际上一个是明地，还有一个四禅八定的那个后三个这个后三个境界，就是的这个实无就是这个无所有处，非非想处，还有一个是实无边处，这三个这都是能够还到无分别性，都能还到无分别性，因为它以虚空为缘，它都是无分别性，非色非空的。另外一个像我们修道人也容易犯的这个，纵灭一切见闻觉知，内守悠闲，尤为法尘分别影视，就这个东西，这个也是这个意思，就是分别都无，都可以还到这三个见地上，都可以还，因为他还执着了一个分别都无，这一段就说完了。你可以这么说啊，赵震呢，你理解是有色的，我理解就是无色的。为什么？极微细色，他说不出来是什么色，说不出来是什么色，就可以说它是无色，你知道吗？从色的角度来说，无色是另外一种色。这个《楞严经》里面有说，《楞严经》里面说色和空都属于色，一种是有色，一种是无色，无色就是空。我们现在就是要尽量把玄妙东西给你破掉，你别把那个东西弄玄妙。这个极微细色就是以空为色。以空为色还是无所有处天，到非想非非想处天，他是这么说的，我也不以空为色，我也不以不空为色，他是这么说的。你说了这个他就否定这个，你说那个他就否定那个，这就叫非想非非想，微细留住啊。哎呀，这些都有套路的，老人说了入金刚萨多大定，就这么说吧，虚空粉地大碎平尘，就这样去断它。微细留住不是修，微细留住是要断，我们只断了粗的，不能断细的，粗的细的都是虚空粉碎大地平尘，就这么断。从无的角度我是这么讲，从有的角度就可以说它是极微细色，虚空粉碎大地平尘啊，实修啊，就这么断。你说的杨子涵说的微细留住跟那个微细色那有点相似，选一个适合你的法门。对对对，微细留住也是方便说，它是针对于粗的我们能看得着的那些微细的那些妄想，它就叫做微细留住，微细的妄想，微细的习气，它就叫做微细留住。它是对于粗的你能够很明显的见到的那些贪嗔痴慢疑，很明显的那些妄念，它属于是微细留住。实际上很明显的不明显的这些东西全是梦幻泡影，就这么一直修下去。也就是这么说吧，你要是问咱们这是说经呢，按说不应该这么说，我就跟你说一个题外话。现在等于下课时间，你要是在下课时间，我就跟你这么说，你要是下了课来问我微细留住怎么修，我就扇你一巴掌。这是什么场所让你说粗说细？这是下课说的话，咱现在上课还是一十一二十二。虽然都是梦幻泡影啊，真正修行的时候也不可蛮喊，所以说有的时候就需要微细留住四个字来提醒你。想得好。没办法，你心中心就是跟这种的直接的这种的简单的相对应，确实是这样。 实际上的话，直接这个鉴定这一块很简单很直接，就是没有就是没有，你在这地方暂定就行了。但是是不是真的没有啊？以后磨练的时候还多着是呢。柏林开加长赛就断了，就说远了吧。我们说的这一段，看一下这一段有什么问题没有，就说全都各有所还了。你的主人在哪儿？你的主人在哪儿？你的主人在哪里？啊，这一段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这是经解归还，就是则汝心性各有所还，云何为主？还就是归属，这是说你的性能、见闻、嗅尝、觉知都各有所属，各有所属。嗯，乃至于你都不见闻觉知，还属于一个明地，就是这等于是七种所属。有归处，就是有来去，有出处，有来去，有来去的都是客人，有来去的都是客人，怎么可能是主人呢？主人，我们的妙明真心，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在在处处都不间断，哪里有来去之相呢？还回去，还不回去的那个就是你的真心。这一节课主要讲的是这个。阿难一听呀，什么都给他还了，就着急了呀。又求佛，他要反观自心，不吭声，自己吭哧吭哧，那个憋个三天还好一点。但是阿难他总是，他又阿难就说了：“哎呀，如我心性各有所还，则如来说妙明圆心，云何无还？唯垂安明为我宣说。”像咱们心中心的这种个性的，不一定就这样一直问，可能一看都还过去了，到底我的心在哪儿？吭哧吭哧，自己回去吭哧三天，实在想不出来了再说，可能一吭哧就出来了。但是阿难的特点，他爱问，他觉得从佛的回答中就能够让他见知，所以佛说都还不了了，都还不了了，你看你的主人在哪里？然后阿难赶快说：“哎呀，求求你啊，你告诉我，那到底我的心在哪儿啊？求求你啊，求求你，你告诉我吧。”嗯，哪里没有来去之相？我都不知道你们几个对话可能是。阿难说：“如果我的见闻、嗅尝、觉知之性各有所属，那么为什么您说我们本具的妙明真心没有来去呢？希望您慈悲垂示其中的义理。”这是经解，我们把那个讲稿整体的这一段贴下来吧，这一段过一遍，过一遍意思大家有一个概念，有一个印象，然后我们再然后我们再学习经解就好学一点啊。赵震呐，我们比阿难差远了，你说这个话前你先掂量掂量。你能不能你每天就想着自己挨棒子，你每天就想着齐老师在拿棒子打你，你就这样吧。这个我们看一下啊，就是阿难说了，请求你开示，然后佛就这么说了啊，就是说的是都各有所还了，那到底什么是我的心啊？什么是我的心呢？然后佛就说你看我啊，你看我，我先给大家过一段这个意思，经文已经贴上来了，你看我，你看的我看的清清楚楚的，你看的我清清楚楚的，这个呀，这个是第二月，它还不是月的影子，但是它也不是第一月，但是它也毕竟不是月影啊。你现在好好看啊，我现在告诉你，就是那个你还不回去的那个东西到底在哪儿。你看啊，这个大讲堂冲着东方开着呢，太阳升起来了就会有光亮，黑了就是会昏暗，然后呢有窗户有门，你就看到它有通畅的地方，有墙的地方呢它就受到了阻碍，有这个有各个不同的东西呢，你就可以知道你能够分别。要是什么都没有呢，你就能够就是说你要是什么都没有，你就知道它是空性。要是就是那个尘雾缭绕，也很多很多的小脏的颗粒在这尘雾缭绕，你就看着很昏扰，昏昏暗暗看不清楚。要是下了雨之后，雨过天晴，你看着那些就是特别的清澈，看得特别的清澈。你看看啊，你看看这八种现象啊，你看这八种现象，一会儿明，一会儿暗，一会儿通，一会儿暗，一会儿能够看到各种东西，一会儿能看到一个什么都看不着的一个空，一会儿呢能够看到了昏昏迷迷，一会儿看到的特别的清澈。你看，你看，你就看到了这个这八种特点，这八种特点你看的特别的明亮，可以还给太阳，因为没有太阳你怎么能够看到呢？没有太阳你怎么能够知道光明呢？对吧？所以你看到明亮，还给太阳，看到黑暗了，还给那个就是那个被云遮住的那个月亮了，就是漆黑麻黑的那个夜了，看的灰暗，就是通，就是因为它那个有门有窗，这个距离所以通，它有墙所以有阻碍，这些东西啊，阻碍什么的都还了。然后呢，就是有各种的东西呢就可以分别，没有各种的东西你就是顽虚 然后呢有微尘，就是说看得昏昏扰扰的，这个你可以还给那个霾，还给那个灰尘和霾。然后呢雨过这个看起来特别的清明，这个东西是还给雨过天晴的。你看世间所有的这些东西啊，都可以这样还啊，都可以这样还呢、啊、嗯，但是呢世间所有的你看到的世间的所有的这些东西都可以还，但是世间这些东西一会儿明一会儿暗，一会儿通一会儿暗，一会儿什么东西都有，一会儿又什么没有了，一会儿又昏昏沉沉，一会儿又特别特别的清澈，就是你看到这些现象来回的变化。但是呢你能看到八种现象的这个东西不是一直没变吗？外面的现象一直变，但是你能看的这个东西不是一直没变吗？这个东西还给谁呀？如果这个东西要是还给了明亮了，不明的时候你就不应该见到暗呐。所以说啊，你这个东西既能看到明又能看到暗，看到种种的差别，这些东西啊就是说的是能见种种差别的性，它并没有差别。这个东西是还不了的，还不了的东西不是你还是谁啊，不是你还是谁啊。所以啊，知道你的心本来清净，本来妙明，是你自己迷闷怎么怎么样，这就是给他还了，我给你还你这个无所还的地方。这是一个大逻辑，这是一个大逻辑。前面都说了，你说这个能分别之性是你的话，能分别之性能分别的这个功能他都还给那些色声香味触法了。那他阿难就说了，那要是这样的话到底什么是我的心啊？然后阿难就说，我现在给你举个例子你听一听啊，找到这个还不过去的，你看看，比如说你看东西你可以看到一会儿明一会儿暗，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这些明暗本身都可以还给那些物质的外在条件，但是你能看见之性这个东西你还不回去，这个东西不是你是谁啊。这一段的逻辑关系就是这个，看看大家对这一段整体的逻辑关系明白没有？明白了，我们再回到经解上。那我们回到经解上吧。对对，是的，是的。佛对阿难说：“你能见到的，就是佛告阿难，这是涉及到第二段了，就是阿难就不是求他吗？佛就说了：‘且汝见我见精明性，此见虽非妙明真心，如第二月非是月影。’”看看这句话前后是在哪儿啊，就是阿难求他了，阿难求他，你告诉我那都不能还了，到底我的真心在哪儿啊？佛就说了，哎，你现在不是能看见我吗？你现在不是能看见我吗？你现在能够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看见我，哎，这个东西啊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看见我，这个东西啊它虽然不是妙明真心，但是它是第二月，它不是月影。你现在呢既然你能够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看见我，那么从这儿开始我就帮你找到那个什么都就是还啊都还不回去的那一个，就是无所能还的那个，我就帮你找到那个东西啊。佛是这一段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一段里头有一句话叫做如且见我见精明圆，此见非妙精明性，如第二月非是月影。这是什么意思？我们看看经解说的啊。佛对阿难说，你看这个见呢本来就是妙精明心的显现，因为你分别执着有能见的心和所见的佛，有能见所见，所以这个见是虚妄的不可得的。这个见虽然不是妙明真心，但是它就像第二月亮一样，第二月亮就是用手捏着自己的眼睛看到的月亮啊，用手捏目看到的，你就是你分别执着了就是第二月亮，就是不分别执着就是妙明真心，所以第二月亮不同于水中影，不同于前尘分别影视。下面就是举出来了这个，就是这个解释，就是解释了这个。这一段很奇怪啊，大家看啊，这一段佛就说了一句这样的话，就是很奇怪，就是说的是有月亮，然后还有一个第二月，还有一个月影，这就说到了三个东西。这三个东西，月亮是什么呀？月亮肯定是真心，对吧？第二月是什么呀？第二月不是用手捏木吗？用手捏木是什么呀？是我们拿捏出来的东西啊，是我们拿捏出来的东西，我们要拿捏它，我们要拿捏它，这个东西就成了这个，就是说的成了第二月。月影是什么呀？月影就是月影，这个东西它压根儿就不是月亮，它跟月亮根本谱都靠不上，但是我们总是误认为它是月亮，实际上它是月的影子，它跟月亮八竿子打不着，就是特别特别的远。就是佛的意思就是说，哎呀，你看你这个东西啊，你就是你现在能清清楚楚的明明白白的见，你这个东西就是说不是真见，但是呢它比那个月影强，我就你这个我现在帮你找回来那个月亮啊，就是这个意思。这个地方的见精明圆怎么解释？见精明圆什么时候说它是第二月，什么时候说它是第一月？我这个地方啊，我的理解，我的地方我也有一个我自己的理解，就是见精明圆这个地方，你看啊，咱们反复的读这句经文， 佛告阿难，且汝见我见经名缘，此见虽非妙明真心如第二愿，且汝见我见经名缘，这句话的意思并不是说见经名缘的那个见，而是说你的见非常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哎，前伟说的这个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老人经常说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不对，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并不是第二愿，它是我们的真心，但是呢我们着在那个了了分明上了，你知道不知道，我们着在那个了了分明上了，所以这个经文来说就是这么说的，你现在看到我是什么呀，你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看到了我，这个就叫做且汝见我见经名缘，就是见经名缘，你就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看到了我，这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就这个东西它并不是第一愿，但是呢你能够清清楚楚的明明白白的看，你清楚的知道你在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看，这个啊就是这么说吧，你一念不生了了分明，就是你着在了了分明上绝对不是见性，但是呢你一念不生了了分明，这个时候是你见性的好机会。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前一段有人经常问老师的那个如灯影里行，也是这样清清楚楚明明历历，这个时候他要不着一个清清楚楚明明历历就是见性，他着一个清清楚楚明明历历他不见性了呀，不见性了。所以说我的理解就是说这一段就是说你清清楚楚的看见，你清清楚楚的看见这个，看见清清楚楚的看见这个就是第二愿了，是你拿捏出来的，你拿捏出来了，你把这个见拿捏出来一个清清楚楚的看见了，其实我们是要回到这个能见之性的，但是你拿捏成一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看见了，这就是你拿捏造成的，你这个拿捏不对，但是你这个拿捏有希望，现在从你这个拿捏说起。哎，对对对，就是认着了，认着即瞎啊，对对对，认着即瞎。这个地方上呢就是说后来我又看了一下其他的，你比如说关于这个这个地方说的是见经名缘，对不对，咱们再比较一下这一段的经文啊，这一段说的是见经名缘，我再说一下就是其他的地方它怎么用的相应的词儿，但是它指的是见性，大家看一下后面他说了一个汝见八种见经名性当欲还谁，后面还说过，这是后面的，这是下一个十番显见的第六个的里面又说了，这个是住远近住物有物性，虽复差殊，同汝见经清净所主，则住物类自有差别，见性无殊，此经妙明成汝见性。大家看看这三个，所以这个地方上啊，这个说的这个第二愿就是说的执着在这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上了，大家看看这三个，后面两个说的也涉及到经的事儿，但是他说汝见八种见经明性应该还谁，这是这个第三个地方说的呢，就是说的此经妙明说的是成汝见性，说的还是这个经，见性无殊，此经妙明。所以说前面这个佛告阿难，且汝见我见经名缘，这是第二愿，就是说他着在这个名缘上了呀，这个祸就祸出在哪儿了，出在这个名缘上了，出在这个问题上了，你着在这个上了就拿捏它了，本来你可以看见，你拿捏到你要看清楚它，这就拿捏了，这就麻烦了，不这么玩，就是攀恩境啊，不能这么玩，就是说见经也是见分，你不能这么玩，这个时候正要就是说的是根据你这个地方让你回复本来呢，你别整一个见分相分，这个地方上连见经还谈不到呢，你这个说到的是见所见的法分别法尘，你说的是分别法尘，你还说不到能见的这个东西呢，我们说的是能见的这个东西的，能见这个东西的特点是它见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你说的更不靠谱了，别往那个地方上分析了，不是这些词儿看得你头疼，是我觉得他潘师兄的这种的思路他误导你，你别往他那个思路上走，这么玩不好玩了，现在你看看佛说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你看见我了，你能够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看见我，这个见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你看到我是没有受任何阻碍的，你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看到了我，你清清楚楚的明明白白的看到我，你着在这上，这不是妙明真心，但是它是第二愿，他第二愿的意思就是我们根据这个可以契入，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你拿捏了，你用手摸捏木你拿捏了，但是根据这个可以契入，也就是说佛说的这句话的意思是一个什么呀，是一个就是铺垫的作用，拿这个东西铺垫，稍微的鼓励了一下阿难，稍微的鼓励一下阿难，但是又不能啃阿难，绝对不能啃阿难，但是鼓励了一下阿难，就是你着在这个上，你着在你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看见，你着在你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听见，你这个东西你着在这上，这是不行的，但是根据这个我们可以返还自信， 我们可以把他那个见性赤裸裸的给你显现出来，给你还回来，就是这个佛说的这一段话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他有前面这一句，这个在古时候的经解里面也有说，教光大师在这说了很多，但是我觉得他说的很不直白，他说的并不直白。教光大师在这说，甚至说到了，哎呀，哪一分菩萨还有一分无名啊什么的，佛等觉妙觉还有区别啊，我觉得不是那个意思。我觉得这个地方的意思就是说，你还有一个名缘在，你还有一个名缘在，你着在这上了，就是这个意思。其他的时候这个见经就是指见性，这个地方是说他着在见经的名缘这方面的特点上了。我觉得佛经啊，有的时候就可以直接的去看它，直接的去看它，你别把它看得太高，你直接的去看，我们理解的是片面的，理解的可能是片面的，不可能是全面的，但是对我们有用就很好。要是看得太高太高，就不敢碰它了，不敢说它了。反正我就是这么理解的。再看看这一块大家有什么讨论呢？我也没有仔细看。第二月和月影的区别，月影子是水里面的，月影就是说凡夫之见，认假作真呢、啊，那叫月影。第二月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修行人啊，修行人他拿捏这个明心见性，他总是拿捏他，他一拿捏他就失去了明心，失去了心性的本意了，别拿捏他。我们在这一块也有的时候，明缘是概念，明缘不是概念，正呐、啊、正呐、啊，咋整的？明缘不是概念，就是说你着在这个功用上了，什么功用啊？见的功用，就是能够见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着在这个上了。它不是概念，认着了了分明，一念不生，就是第二月。对，放下其用，是不是可以放下随缘其用？放下随缘其用，是否可以叫做妙明真心？那你又认着一个妙明真心啦？王法伟，我要看到你是什么情况。从教理上来说的话，当然呢，应该放下，当然应该放下。你知道放下随缘起用的人并不是像你这样说，我这样是不是可以叫妙明真心呢、啊、放下起用的人说，你别拿一个妙明真心来污染我，瞌睡了赶快睡觉，我们在这争论这些东西还耽误睡觉，那是真正的妙明真心，他早放下了，听到你说妙明真心他要漱口三天。可以这么说，盘恩经这个地方上可以这么说，就是阿难着在这个用上了，就是是这里。其他的时候这个见经就是指的见性，这个地方说的是阿难着在见经原名上了，所以不对。哦，佛就开始鼓励他了，汝当谛听，今当示汝，无所还谛、嗯、你应该仔细的听，息下忘心。哎呀，这些你别这么说，讲经不是我们的长项，勉为其难，别扭得很，别耽误你们时间，别耽误你们修行。你要是实在闲着没事干了，你听八卦你可以来听，真正的修行我都怀疑你听了能对修行有多大的作用。你应当仔细的听，息下忘心，我现在为你指示不还之地，不还之心地，现在为你指示不还的心地。因为真心这个地方是精结，真心是没有办法用语言表达的，如何指示呢？这个就是佛啊在破阿难的妄心，妄心破除之后真心就显现了。所以下面佛开示的就是八环变见，就是破妄显真，在没有来处之处显示我们的真处，真处就是在处处无所不处，这就是我们的妙真如性。哎，就回到这儿了就舒服点儿，就是回到这儿了，就是不来不去，这个在处处无所不处，这就是我们的妙真如性，无所还地。所以大家就放心吧，就放下心，放下心。所以经常说放下放下放下心，真心从来没有遗失过，他一直在，他一直在。这一节主要就是说的是真心，他一直在，他还不回去，他一直在。他一直在的这个是什么东西啊？下一节主要是真心不是个东西。这就是这一段，就是说的是那个阿难，这个大唐就是说了，现在就是开始啊，开始就是给你试那个，就是说的是还不回去的那个真心啊，还不到哪儿都还不了，一直在的那个真心啊。你看那个门开了，就是讲堂冲着东方开着，太阳升起的时候阳光就照进来了，没有月亮的时候，半夜的时候呢，就是那个云雾就 云雾密布，天色阴暗，房间就昏暗了。就是门窗开着的时候呢就通畅，有墙壁的地方就有阻碍了，就是视像分殊各有不同，就是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境缘，它就你就能够分别各种各样的不同。顽虚就是指所执的空相对的那个空，也叫顽空，没有地方没有东西的地方，那就是空性，那个地方是对着是空性的。然后呢就是说的是尘土飞扬就浑浊不清，雨过天晴雾气散去就可以见得很清澈。这是说明一切有相的东西，都有所还，都有出处。用眼根来说，都有所还，都有出处。划过去是不认那个第二月，还是认死那个第二月？当然是认死啊，认死，认死。现在咱们修行人的毛病都是认死了那个第二月，修行人的毛病不认那个月影，因为什么呢？月影就是认假作真呐。一般修行人他对于世间的事他不留恋，他知道世间的事都是梦幻泡影，这个东西他承认，但是他就认为一定是有一个东西是可以，他明白了他就算见性了。他就是捏着这个木，你撒不开他的手，他一直用手一直使劲的捏他的眼睛，他不肯放手。划过去这个词儿别轻易用，划过去要碰什么时候了？一般划过去的意思就是要让它就是说回光返照，这个时候用划过去。实际上只要你真心的去好好的修行，你千座内肯定有机会，千座后也有机会，只要你的心正的。划过去了一还没划过去了张三划。